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第二处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我们同样开声读一遍。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把要读的经文都读了两遍了啊！我要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原先是就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第八到第十九节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已经讲过两遍了。第八到第十九也只不过是十二节的经文，但是从内容的篇幅上面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的信心伟人当中讲到最多的篇幅最长的就是亚伯拉罕啊。这里面我们还可以再把它分成四个小段，大家记得吗？四个小段呢，都是提到因着信，因着信 by faith， 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出去，因着信虽然看自己如同已死，撒拉也知道自己过了生育的岁数，但是他们因着信得了应许的儿子。那么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他们虽然这一生里面没有得着，好像还没有得着上帝所应许所要成就的事情，但是他们也因着信从远处望见，他们看见了等候那一座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城。这是第三个因着信。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在被试验的时候遵命出去，带了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那一位以撒，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这个故事如在整个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举足轻重的这一段记录。虽然圣经里面很少提到这样的事情，提到这件事情，在重述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会感觉到有点诧异奇怪，其实不奇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不懂不明白这一段里面它的重要性，它所真正指着所讲的。除非我们在上帝的启示里面我们真正好好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在亚伯拉罕身上他的经历，他被记录在创世纪里面的这段故事啊，他的引申影响太深远了。等会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会详细的有一些交代的啊。这一边他提到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这最后一个因着信，在亚伯拉罕身上这最后的一个啊，也是第四个因着信。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亚伯拉罕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有这样的信心，以为上帝能够叫人从死里面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什么原因亚伯拉罕他能够遵命出去带着他的儿子出去？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讲过，这一位所谓的信心之父， 从他的名字来讲是多国之父，多国的父。那这个父啊，相对的一定是指，所以终亚伯拉罕一生始终跟着要得儿子这件事情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啊！上帝从一开始就应许他，应许他你的子孙要多的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那样的无数啊，数都数不尽啊！慢慢一步一步才启示告诉他那一位你要得儿子的事情啊。亚伯拉罕在领受上帝的应许之后啊，人的信心马上就面临到一个考验，马上就进入到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呢？信心的等候，信心的忍耐。这信心一定离不开等候，信心一定离不开忍耐。如果上帝应许，历史就在我们手里面，历史就在我们的生命的周遭发生，就成就了啊！你说这样好吗？这样当然好，看起来上帝说一就是一啊，说话算数。对领受上帝应许的人的生命的建造呢，可能就没有带来太大的帮助了啊！我们像一个这个被疼爱溺爱的孩子一样，要什么就有什么，那这样这个孩子啊，不容易能够长成是一个有这个坚韧性格的，一个懂得自己付出努力等候的。上帝他如何引导带领亚伯拉罕，一步一步慢慢渐进式的引导他。我们常常讲上帝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他的引导，他如何建造起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渐进式的方式。我们一生里面对上帝的认识明白，我们的信心的被建造，也是一个渐进 的一个途径，慢慢慢慢起来的。亚伯拉罕他就在等候跟忍耐这两大功课当中啊，来受训练，而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他敬畏主，顺从主的吩咐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会有崎岖，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高下啊，会迂回。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看的不见得是所谓的康庄大道，坦坦平平一直往前的。你说在亚伯拉罕身上他学了些什么功课？当然学了功课了。我们之前提过，亚伯拉罕他暗示上帝，他暗示上帝说，你给我这么多的福气，但是你没有给我一个继承者，没有给我儿子，那这样的话，我从家里面家仆当中一位忠心耿耿跟随我很长一段年日的一位老仆人啊，大马色人以利，那我以他收养他做我的儿子，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你所给我这么多的福气，你给我的这些应许，就有成绩的人了啊！上帝说不，从你本身所出的啊。有的时候，上帝他要栽培，要建造，他一步一步来，也没有说马上这个做一个好像所谓的批发商啊。上帝往往呢做扮演的角色不是一个批发的，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一起告诉了他呼召的人，他没有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亚伯拉罕，他好像做一个零售商一样。上帝的启示有的时候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就他先告诉亚伯拉罕，从你本身所出的。这个时候撒拉可能想想，从亚伯拉罕，从我先生本身所出的，那我的角色呢，感觉上好像就可有可无的感觉了啊！人有的时候就跑在上帝的跟前，这个我们也都讲过了，就把他的使女给了亚伯拉罕，使女怀孕生子，从亚伯拉罕本身所出的啊，感觉上啊好像吻合上帝的吩咐了嘛，吻合上帝的应许，但是这不是上帝所要的。 亚伯拉罕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眼前。上帝说，是，他也会蒙福，也有十二个族长要从他的后裔出来，但是不是这个，不是我应许我答应你的，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这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十七章所提到的，要撒拉所生的。所以你看上帝的吩咐慢慢一步一步一步来，到了以撒生下来了，以撒生下来了，这时候亚伯拉罕膝下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庶出的以实玛利，一个是上帝心意要赐给他的，赐给他以撒，一个以实玛利，一个以撒，两个之间相差十四岁啊。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吩咐，这个时候告诉亚伯拉罕，是从以撒所生的，那才是我所应许要给你的后裔，给你的子孙。这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这边所读到的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我们刚刚读了十七到十九节当中的这一句话。他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你有没有去追查这句话出在哪里呢？就在创世纪啊，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是上帝的考试来了，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这边我们也提到了，亚伯拉罕因着信来面对这个测验。就换句话讲，对上帝的儿女来讲，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准备考试。准备考试，你一定要先自己要有一些材料的好好来读啊。好像我们预备学校的考试，我们有一个范围，我们要好好来读，多做一些练习题。那人生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考验，上帝所允许啊，上帝的心意要临到我们的考验，你说我们要以什么来预备呢？啊，第一步就是要有要从信心的建立上面来。那么信心不是这个无中生有出来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信心一定要有所根据的，信的凭据。那亚伯拉罕身上就让我们看他信心的根基，他信心的凭据就是上帝的话，这是他被称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唯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信耶和华的话，信上帝的话。那么这边就是上帝的话，他这边讲什么？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你看上帝要考试，要测验亚伯拉罕，他也不是强这个亚伯拉罕之难，老是要考试。如果没有规定一个范围，没有事先先教，没有再帮助学生来辅导来复习，马上就要考，这个老师是很苛刻的老师了，是不是？这个老师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老师啊，学生的评估一定很差了，这个 evaluation 一定很不好的啊。现在你一定得要教，教了之后还要这个再三的复习，勾重点，暗示一下，给他们有一些这个模拟测验啊，来预备。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教书到现在为止，80年代我教的那些学生程度好得不得了，现在的程度就看得出悬殊来了。这个很可能就是时代的变化，时代的进步啊，时代往前跑，但是人的这个程度往下降，人的要求跟着时代越来越高啊，所以现在学生的要求也很高，就是希望说你能够给他很多的暗示，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把所有的范围通通都好好读一遍了啊。好，我们回到这边来，这个上帝他也不是一个很苛刻的老师，不预备不先教就马上要看成果啊，这个当官的也是变成酷吏啊，这不行的。上帝引导人由他的话语，由他的预备。我们读刚刚读 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一定会读到一个词语，那个词语啊很重要，就是预备这个字眼。以撒问他父亲说，你看火与柴都在这里，我们都有了，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是我今天我选用的题目。以撒口里面来问，亚伯拉罕应该怎么回答？亚伯拉罕说，我儿啊，耶和华上帝一定为这个燔祭的羊羔，他预备燔祭的羊羔，以后那个地方就被改名为耶和华以勒，那个意思一样的，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预备这个字眼，其实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好多次上帝早就预备了，我们需要我们的眼睛悟性能够被打开被照明。你很多时候我们觉悟到上帝的预备是回顾回看啊，原来上帝都已经预备好了，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这个人生路途当中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为我们预备的同工，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人生的伴侣，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需要这个从事的这个一生的事业所需要的这些装备知识呢、专业呢、技能呢，很多时候不断的都是上帝的预备。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正面看也能够看到上帝的预备，那就是我们生命信仰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这个里程碑啊！我们不要只是回顾啊，我们才觉悟上帝原来早就预备好了，那我们应该把它调转回来，我们来看前面啊，认识到上帝在我们前面也一样不断的预备。上帝预备亚伯拉罕接受这个考验，接受这个测验。你看在得儿子的事情上面，上帝讲了多少，先就告诉亚伯拉罕，你看抬头看吧，天上的星有多少，无数数不尽，海边的沙有多少，这么多，这是我应许你要有的后裔，你要有的子孙，从你本身所出的，撒拉要为你生，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一步一步一步来，先预备好，这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凭据，信心的根据。这是他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有这个义的地位啊的最根本的这个重唯一的这条管道。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测验才临到亚伯拉罕。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里面一定也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测验，上帝也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营建造，要把我们建造起啊一个像他一样的，把我们建造起有圣徒的这种品格，有这种生命的流露啊，能够从有生命到生命的丰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一样不断的在预备，不断的给我们有那个凭据在那边啊。这边提到了，我们把创世纪二十二章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这段经文合在一起，你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他遵命出去，第一次遵命出去是蒙召，他就遵命出去了。这一次他也一样，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就往前去。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圣经呢翻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这第二十二章里面的内容的深度广度都远远超过一次讲道能够讲完。我预计我们还会再有另外一次我们再来讲这一段啊。我们先做一个中览，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重点在那边，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词语，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我们留意，不能够跳过去含糊 这个含糊笼统囫囵吞枣就越过去的。你看啊，他这边一开始他就讲到什么，讲到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给就出题了，他的考卷就发下来了。这个发下来的考卷是什么？是带着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个考题啊，任何一个人拿到一定心里面是忐忑不安，心里面是战栗不安的啊。有的人一紧张啊，汗出如浆；有的人一紧张，汗不敢出。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每一个人读到这个，你听到这个这件事情，你一定觉得很害意啊！哪有这样的事情？上帝居然要亚伯拉罕带着他自己的儿子到献祭的地方，把他献为燔祭。所以，上帝的考题，我们把它浓缩起来啊，就是三个字眼，三个动词。第一个是什么呢？你要带着你的儿子，然后呢往什么地方去？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呢献三个，换句话讲，他要亚伯拉罕照着这个考题里面所定出来的三个动作，你就得照着做。你得带着你的儿子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献为燔祭。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都知道上帝是要人献祭的。人献祭呢，献牛羊牲畜的祭，做一个预表，做一个引儿，因为他要遥遥指着以后的本物，那个真正的本物的真相出来之后。我们上半年读希伯来书，基本上我们这方面我们都反复读了好多遍了，是不是？那个只是隐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但是他要让人能够想起，让人能够知道，到上帝跟前有一个罪的问题要解决。现在透过牛羊牲畜的牺牲来做一个途径，一个方式，指着以后所成就的事情。从来没有要求人献祭，以人来献祭。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古代的历史里面，好像我们听了中国古代商朝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哦，可能在商朝更早之前有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中南美洲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玛雅文化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迦南地就有这样的事情啊，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过，那个摩押人，他们是把这个自己的子女啊，要献给他们的那种偶像的那种假神啊，这个摩洛了或者什么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记载？有，在这个列王记里面提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是上帝严严禁止的，在律法里面的明文规定严严禁止的。在律法颁布下来之先，竟然上帝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一次的吩咐，所以让很多人会感觉到这里面所讲的很难能够领会。你知道在过去，特别是在十九世纪那个时候，那种新派的思潮，圣经的批判，这个大行其道啊，很多的所谓的学者他们就来批判圣经，这里面把摩西五经都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片段啊。那个是过去那种所谓的这个叫做 documentary theory 啊，有好多不同的，有什么大概至少有四种他认为是四种版本的凑合在一起的啊。现在这套理论呢已经被扬弃掉了，为什么？因为有许多他们所提出来的那些论证站不住脚。 跟着这个的考古啊、历史各方面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啊，他们发现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所写的，里面上帝与人立约的，完全与那个时代我们所能找到的文献是一个格式的吻合的，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我们可以来质疑，认为这个是拆开来，是不同的人经在不同的时代把它凑在一起，把它组合在一起的。啊，这个不是。那这里面以前也有很多人想要用这个故事来把圣经给拆开来，但是现在我们来慢慢来看，其实这一段事情也就是上帝的预备，也是上帝的预告，预备、预告、预表，让我们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明白，能够看得出来。你说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去，亚伯拉罕他去了，他的表现就是一个顺从，他因着信他顺从出去，上帝的使者讲出来对亚伯拉罕的评语，他的称许是敬畏，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了，这个敬畏啊一定跟着顺从来，要不然是惧怕当中不得不 来尊敬你，那样子的是一般的老百姓对着暴君也会有的那样子的情形，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因着顺从而有的敬畏，为什么？因为他照着去做，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个中间的分野在哪里？在亚当里是悖逆，在基督里因一人的顺从，在亚当里是因一人的悖逆，因一人的悖逆我们都陷立在罪里面，所有亚当后裔的都在这个罪里面，因一人的顺从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我们被能够在他的义上面有份，所以这个之间的这个区别大得不得了，亚伯拉罕顺从表达出来，而且呢他亚伯拉罕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信心至少有两方面让我们看出来的，他的信心一方面是他相信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虽然他还不知道到底上帝会怎么预备，第二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给我们的第十九节，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里面，他以为上帝能够使死人呢、能够复活过来，他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个信心 的这种建造，信心的程度，信心的成熟啊，到个什么地步？至少有两方面，他知道上帝既然吩咐了，他一定他也有他的预备。换句话讲，上帝出考题了，这个考题的答案是也早就预备好的了。你知道现在我们要准备考卷了、你的考卷不能够你自己出就给学生考试的，你的考卷一定要给你的同事，同样教同样类似课的要先看过一遍的啊，他们会给评语的。还有呢，你的考题出好了，你的答案也要写好啊。你有的人太自信，我的题目一定对的，出好了，等到学生考试他会说，哎，老师你的这个题目好像做不出来哎，有点问题，你一看糟糕，里面错了，那时候你要怎么办啊？答案都要先写好的，不然的话变成你出题考你自己了。这个上帝出考题啊，上帝的答案也已经预备好了，写好了，准备好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相信上帝已经有预备了，虽然这个答案我还没看到， 虽然上帝的预备在哪里我还不知道，但我的心里面我笃定上帝预备了。第二个，从他自己本身，撒拉和他自己本身的经历里面，他相信上帝，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原先看自己如同已死，撒拉过了生育 的岁数了，还能够从如同已死的人身上能够生出应许的儿子来，所以他相信上帝能够使死人复活，他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样的信心我们不得不佩服啊！在那个时候那么早他就已经能够被建立起来了。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他自己表达出来表现出来了，从这里到摩利亚山上去走几天，三天，走三天的路程。这里面啊，走三天的路程其实就是一个考验。我想上帝他出这个考题来考试，如果当下马上，有的时候感觉上可能还容易一点，给了你有一段的这个缓冲的时间，让你走三天路程才到那个地方，那个这个过程当中，那好像我们俗话所说的夜长就梦多了啊。其实这个我们中国古人写那个历史书就已经提到过了，你知道那个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啊，他就写到了，他说慷慨激昂啊，那个容易，所以有很多烈士嘛，慷慨激昂赴义去了啊。但是你能够在那种很险恶的环境里面，为了前面的这个整个大业，你能够忍辱负重一直坚持下去，那个坚忍到最后的那个关头，这样子，这也是另外一种的赴义的方法。他说这种难，我想可能他对人性的了解、啊、可以抓到了某种情况啊。他讲处死者难啊，非死，死临到了没有第二条路了，那个有的时候我们慷慨就义，慷慨赴义了啊，有的时候还容易一点，但是给了你还有一段的时间，你自己好好考虑，再能够坚忍下来啊，意志不动摇，不会因着环境的险恶，因着好像整个局势的不利，你就有所动摇，还能够坚守下去一段日子之后才到那个最后的关头，那个难。 我想是亚伯拉罕面对这个他难，要走三天路程，越走越不对啊，越走心里面越是觉得应该回头啊，怎么舍得，就在我旁边，柴火就摆在他的身上，我要带着他去，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已经看出亚伯拉罕的信心了。你说从哪里？我们的华文圣经不容易看出来啊，因为翻译的关系。他这里啊，他说到第三日看到了那个要去的那个地方，这个摩利亚山呢、啊，看到了，他就对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们的华文圣经不容易看出来啊，但是你如果读那个原文你会看出来，我是 we， 是一个 plural， 是一个多数词的。他说我与童子往那边拜一拜，然后呢我们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你从亚伯拉罕的这个吩咐里面，吩咐这个佣人用的那个词语啊，都已经显出来亚伯拉罕已经他的信心已经支持他到这个地方了。我说那我们再讲下来，到摩利亚山上去，你说摩利亚在哪里啊？有人 真的把这个圣地的地理拿过来衡量，因为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们住在哪里？住在别示巴，别示巴在稍微底下一点的地方啊，摩利亚山上，在这个就是现在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啊，量一量真的是差不多三天的路程哦，三天的路程啊，因为到底确定的地点在哪里，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 的讲法。譬如说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认为这个不在那个地方，不在所谓的这个圣殿那个地方，是在基利新山那个地方啊。你说可能吗？那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好像振振有词。其实你一量啊，你就发现你如果从别示巴走到基利新山那个地方，才是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地方的话，至少要走四天以上，所以根本不是，他们走三天的路程走到那个地方。那么你说这个摩利亚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摩利亚山啊，的的确确在旧约圣经里面感觉上不是一个很突出 的一座山名，但是因着这件事情当然它就特别了。以后大卫蒙上帝的指示要买下这个一个禾场，在那边要建圣殿，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就在摩利亚山。所以你看上帝的考试也不是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啊，上帝的考试或上帝的引导其实跟整个他的计划整个他的安排啊，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那个地方要建圣殿，因为在那个地方的不远之处，那个加略山，他自己的儿子要在那边为我们死。所以换句话讲，整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其实是上帝在预备他要为我们他所预备的那个燔祭啊，就是他自己的儿子。难怪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他喊着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除掉世人罪孽，这就是上帝预备的羔羊啊。那你说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什么重点？还有代替的这个字眼在这边耀然纸面，不言而喻的。亚伯拉罕他也提到了，在什么地方？在第十三节的地方，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啊，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个代替的观念呢，在这个地方明文写下来，以后在吩咐摩西所这个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讲到献祭的事情，就是这个含义。这些献祭的人要按手，把罪归在他们所要献的这个牲畜 的身上，牲畜献为祭，死了杀了流血，那这个表明呢，是来有这个赎罪的意思，有这种背负代替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原来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上帝，我们应当在那个地位，死的地位上面，但是现在呢，由牺牲来代替了。所以这整段里面呢，提到的是代替的观念，整个合在一起。你看上帝连整个故事里面的主要的含义啊，都已经隐藏在里面，包括连那个地点，包括只是亚伯拉罕要去的那个地点， 都不含糊，就是他以后在那个地方他要以他的儿子为赎罪祭，为挽回祭。所以整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你看看得出来，就着亚伯拉罕而言是他信心的考验，而这个信心的考验还是离不了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就是他的儿子。而这一位儿子呢，是上帝的应许啊，上帝应许给他，等了那么久，他们才得到了，才老来才得子啊。那想想，人要能够遵照着上帝的吩咐，就把他所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那真不容易啊。那亚伯拉罕还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仔细观察来学的？还有一点，以撒是上帝所应许他们才得来的儿子，而给这个应许的是谁？就是上帝自己。所以现在啊，好像是两个在他的面前，他要来做取舍了。亚伯拉罕面对着两个来取舍，他要保留住上帝应许所给他的这个宝贝的啊，这个还不只是一个礼物，一个是活生生的儿子啊，是上帝所应许给他的这个应许的儿子，还是给应许的那位主？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面临考验，我们的信心道路上面会面临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得着了上帝的应许，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我们宝贝异常啊，那这就可能无形中也会成为这个羁绊我们继续往前，继续能够提升往上走的一些这个拦阻障碍，因为我们太看重这个了，结果我们就把给应许的上帝摆在一边去了，懂我意思吗？难怪耶稣基督有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对门徒们讲的话，我们觉得好像很严厉很苛刻啊。如果你爱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爱你的妻子过于你爱我，那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了。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哎呀，这个很严厉很苛刻的，是不是啊？手扶着犁头啊，向后看的，也不配跟从主。那这里面事实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在这件事情里面，这个考题也隐含在里面了。这个考题除了要带，除了要去，除了要献之外，其实面临到了追根究底，他要面临到的选择就是你选择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既然已经给了，我已经拥有了，我就拿着，结果就把给这个应许的主撇在一边了。所以人要顺从，人要能够遵命出去，在这一方面的选择你一定得选得对。那你说这个故事还跟什么有关？还有关，还跟信心的行为有关。因为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他引的例子就是引这个例子，雅各书第二章的结尾他特别提信心要有行为。如果信心你光说你有信心而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那他用这个来讲，是因信心称义，也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你有信心产生出的行为，所以你称义啊。有时候我们会想，这个跟因信称义好像会有一些冲突，其实没有啊。无巧不巧的是，雅各举的例子是举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新约雅各书啊，就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呢。雅各书第二章，你看啊，他这边讲什么？他这边讲，我们从第二十节来看好了。 第二十节啊，第二十节一直读下来，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他说：“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等等啊。”那这里面呢、啊，你会明显发现，好像这个跟保罗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因信称义啊，不因行为称义这样的这个教训呢，有明显的字面上的冲突了啊。而且呢，他引用的一句话，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这句话也是出自创世纪，只不过他出自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得着应许的儿子没有啊？还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亚伯拉罕跟上帝在对话啊。上帝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惧怕啊，我与你同在。我一定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啊！”那亚伯拉罕就说：“你给我这么多的福气。”那时候他的名字都还没改，还是叫亚伯拉罕呢。那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你给我这么多的福气，但是我没有继承人，那我领养好了啊！”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头我们所讲的那一段，上帝吩咐，上帝应许，从你本身所出的。那那个时候就讲了这一句话，亚伯拉罕因信上帝，信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的吩咐，耶和华上帝的话，他都接受，他都相信，说算为他的义。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子孙连个影儿都还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到这一句话，因信称义。雅各提到信心要有行为，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那已经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了。一个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一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那你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跟我们还有什么关联？就从这里看得出来，当我们得着了之后，当我们得着了之后，这个时候就看我们在行为上的表现了。怎么讲？亚伯拉罕原先上帝应许他，但是还没有得着儿子，还没有，他在那个时候至少还要再等个，至少还要再等个十五年，很可能还更长，因为那个到底那件事情发生在什么，他的岁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还有个大概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才真正得着以撒啊。得了以撒到献以撒可能中间又有将近十五二十年的时间了，所以中间间隔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当有主的话但是还没有应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我信主的话，我相信接受主的话，感觉上稍微容易一点哦。等到你真正得着了，真正有了，而且你宝对你来讲是一个宝贝了，这个时候上帝吩咐说拿出来，那是另外一种的考验了。那个不是没有了，那个时候不能就是说我凭着信我就相信，那上帝要你有行动了，要你有行动了，要你要带他去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还要献为燔祭给我。所以这里面雅各引也没有错，他没有好像抵触说因行为称义，不是，这个行为是从信心出来的，所以追根究底还是信心啊。所以没有说 好像说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有任何的这个在信仰教义上面的冲突，没有的。这里面反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上帝所应许的成就了，你有了，你也很宝贵的，那这个时候两个摆在一起，一个是上帝的应许，一个是赐应许的上帝，这个时候你是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你所得着的胜过给你应许的主呢，还是你就顺从遵命出去？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呢，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学到的功课。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都是像门徒，都是学徒一样。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做我们的榜样，我们都向着跟随主的，跟随这个亚伯拉罕在信心上他所走的脚踪。真正我们称是亚伯拉罕应许的子孙的后裔，我们就应当行亚伯拉罕所行的。这是主耶稣口里面所讲的，如果我们自称是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我们在信心上面要跟从他的脚踪，我们就应当行亚伯拉罕所行的。愿这一个成为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能够由弟兄姐妹们一起，我们在主的面前受教，愿我们听主你自己的道，领受你给我们的教训，也学了你所赐下来的真理，成为在主里的新造的人，能够不断的更新，向主你自己的形象。在信心的功课上，我们也能够跟从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信主你所给我们的话，能够明白主你话语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建造，也有顺从的心智来跟从主你自己的吩咐，成就你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